传福音，也就是分享基督的好消息，传福音算不算基督徒的义务呢？参与着施工，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参与着施工，你是否一直感到欢乐呢？传福音。上周我提到四月份我们家去龙井山那美好的一天，他给我们所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。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浙江人，反正那天我们发现环境特别美好，特别美丽。但不只是美丽的风景，当时正好是收割的期间，收获时间，群山覆盖着一起干活的人。我们很难得跟一群老大娘聊聊天，他们一边吃午餐，他们一边休息，他们很累，整个上午从大清早殷勤工作，特别辛苦，但同时特别喜乐，你知道吗？特别喜乐。为什么？肯定一方面是五谷丰登，当丰收的时候他们知道多么有价值。另外我相信他们充满喜乐也是因为他们一起干活。那么上周我们看见2018年的你我活在另一种收割的季节，其实刚才 Tom 祷告的时候也提到这点。今天我们会发现基督徒跟那些老大娘相比之下可以更加喜乐，更加喜乐。我们齐心协力，鼎力相助，投入耶稣的施工。刚才当林平读经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留意到作者三次重复喜乐这个概念？你注意到没有？第十七节，我们在1580页，如果在双语的，然后单章有一个大纲，我不知道你找到没有，可以帮助我们看看今天我们怎么走。反正你看第十七节，欢欢喜喜的回来；第二十节，在天上而欢喜；第二十一节，因圣灵而欢乐。朋友，今天我们会留意，当基督徒丰收的时候，我们能充满喜乐。别忘了上下文，如果今天不是第一次在我们当中，最近两周我们是不是多次看见路加想让我们明白现在是什么时代？在九章的结尾，我们看见耶稣决意向耶路撒冷走，门徒被差遣出去，在他的前头传道。我们看见耶稣所带来的不是审判，而是平安。神是怜悯的窗户还开着。那么在十章的开头，耶稣说明庄稼多，所以他派了许多普通的像你我的信徒做同工。我们也看见耶稣之所以只派这72个人，不是偶然的，这数字有含义的，这是个重大的转折点。我们发现神愿意万邦万民悔改得救，不只是那些犹太人，万邦万民来得救。那我必须承认，这一周我差点再次把同样的表题写在今天的大纲。最近两周在我们当中的人知道，上周我比较懒，跟上个星期的大纲是一样的，今天几乎也是，但是最后我就改变主意。但是其实路加的意图是不变的，同样的表题可以的， 我觉得完全可以。他还想让我们明白现在是什么时代。比如看看今天这段的结尾，第24节，我告诉你们，曾经有许多先知和君王想看你们所看见的，却没有看到；想听你们听见的，却没有听到。因为他们活在另外一个时代，但我们活在这个时代，活在现在是一个莫大的荣幸。你知道吗？2018年，活在伦敦，或者是北京，还是任何地方，只要我们活在耶稣之后的日子，我们非常
有福，
这是莫大的荣幸，这是旧约时代那些先知一直展望的一个时代，我们特别蒙福。那么读到这一点，路加的原先读者肯定很受鼓励。别忘了路加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让他们蛮有确信，你想一想，当他们确信耶稣是所应许的君王，神所立的王，当他们确信耶稣正在召集万族的人来跟随他，他们就更加意识到活在现在是一个莫大的荣幸，以至于他们会愿意更加全心投入传福音的事工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是不是需要类似这样的鼓励？有时候我们感到灰心丧气，反正我自己会有， 你们呢？会有是不是？个人福音事工所结出的果子看起来一直不怎么样，也许你从来没有带人信主，甚至你所能带来活动的朋友几乎没有，每次你邀请我不感兴趣，灰心丧气。面对非信徒面对的强烈的反对，有时候会使我们不想坚持传福音，要么是同事或者同学，要么是媒体我们所听的，或者是政府所报告的。有时候我们确实觉得反对基督信仰的太强烈。不管怎么样，感谢主，既然我们活在这个时代，今天福音之家咱们可以充满喜乐，我们能充满喜乐的参与着事工。因为什么呢？有三个原因。第一，我们能充满喜乐的参与着事工，因为撒旦被彻底的击败了，撒旦被彻底击败了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10章17到19节，好不好？之前路加特别强调耶稣的权柄，对不对？他治病，他赶鬼，耶稣有权柄可以打败邪恶，把罪所带来的咒诅被逆转，耶稣给我们天国的窗户，他给我们提供一个天国的窗，可以了解一下他的神国会怎么样吧。神的国临近了，上周我们看到这点，神的国临近了。现在看一下第17节，那72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，主啊，因你的名连鬼也附了我们。他们特别喜乐。大家记得没有，耶稣在哪里，神国的福分就在哪里，包括治病，包括赶鬼。那么当72个人传福音，他们宣讲神的国临近了，看来代表耶稣他们也得到了一定的权柄，他们也可以治病，他们也可以赶鬼，他们同样有机会看到邪恶被打败了。然后你看第18节，耶稣说，我看见撒旦像闪电一样从天堕落。前几个月查约翰福音，你记得没有这句话，耶稣说现在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，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那么从路加9章的结尾，耶稣决意向耶路撒冷去，每一步都使他更靠近什么呢？更靠近十字架。他知道将要发生的一切却会把撒旦攻击我们的武器夺走。他知道钉在十字架的那个时刻肯定给他带来无法想得起来的痛苦，但是他也知道正在那个时刻撒旦会被打败了，撒旦攻击我们的武器会被夺走。你想一想，72个人他们所宣扬的信息到底是什么？第5节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他们 到不同人的家说什么呢？平安归于这家，平安归于这家，神愿意伸出和平之手，平安。别忘了，在整本书，平安来自于罪得赦免。那这跟撒旦有什么关系？平安、罪得赦免跟撒旦是怎么样的联系呢？参加过基础课程的朋友，如果你没参加过，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特别希望将来你们有机会跟我们一起探索基督信仰。那么基础课程，我们看到撒旦的目的是什么？很简单，从一开始，他尽可能欺骗人，引诱人违背神的话，以至于他可以控告我们，为的是让公义的神不得不要实行审判，使我们永远与神隔绝了。但感谢主，从一开始有一丝曙光。犯罪堕落以后，神对蛇说什么话呢？对撒旦说什么呢？他说，女人的后代必伤你的头，女人的后代必伤你的头。吕家十章的十八节，你看，耶稣看见撒旦像闪电一样从天堕落。平安归于这家。在座的飞行徒朋友们，我们很喜乐跟你们分享耶稣基督，因为所谓传福音实际上是宣告上帝愿意伸出和平之手，撒旦被击败了，你们现在可以与上帝和好。其实这些话本身有权威，像一个使者，我们基督徒跟你们分享，你们如果不接受我们，那就不接受耶稣，有一定的权柄。但这个信息太奇妙，通过福音的真理，你们也可以与神和好。你知道吗，非信徒朋友，我们生来都是一样的，我们都与神为仇，但上帝愿意伸出平安的手，和平的手。那么当我们宣扬耶稣钉在十字架，当我们宣扬他承担我们自己该面对的审判，其实我们来宣扬撒旦的武器已经失效了，如同摘要的导火线已经被折断了，撒旦他已经被打败了，他不能控告我们，因为耶稣基督他承担我们自己该承受的刑罚，所以只要我们去接受，我们以后就撒旦没有什么话可说的。使徒保罗是这样说，死亡啊，你的赌钩在哪里呢？希望聚会完了之后，如果这些概念不太清楚，你可以问问身边的人，好不好？都了解一下。弟兄姐妹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撒旦已经放弃了，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可以放松啊，没关系的，他已经被彻底的击败了。没有，撒旦从来没有停止过奋斗。其他经文说的很清楚，对不对？由于撒旦失败了，他现在更加的生气，现在他更不择手段的了，让我们远离神。参与者使命很危险，我们上周不是看到我们如同羊羔进入羊群，狼群，不是羊群，我们如同羊羔进入狼群，我们要警醒谨慎，很危险。我们知道这使命就是个属灵的战争，正如圣经用蛇和龙作为一种隐喻，协助我们了解撒旦。当然它不是蛇，这是隐喻，但好像十九节同样是隐喻 metaphor 隐喻，说到天上属灵的邪恶势力。但感谢主，我们可以晓得最终撒旦已经被彻底击败了。所以第十九节不是说你们可以到什么什么动物园，或者是你们老家可能有这些宠物， 不是说你们现在作为基督徒有这样的权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知道撒旦已经被彻底的击败了，这些属灵的邪恶势力已经归根到底没有权力。感谢主，耶稣作王。那么72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。弟兄姐妹，你曾经有没有类似的感情，欢欢喜喜的回家？可能从 IGG 周中的小组回家的时候，或者是参与夏令营。我知道我们好几个人今年暑假的时候参加夏令营，你们回来的时候欢欢喜喜，或者是每年二月份或者一月底的福音周，大学的福音周，或者 Week of Talks 播道周，我们有时候欢欢喜喜的回来，特别欢乐，给人罪得赦免的机会，与神平安的转折点分享这样的福音，特别大的荣幸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照样被神使用所带来的喜乐，非信徒他们永远得不到。最近的世界杯，我们观看了无数球迷的欣喜若狂，也许你们包括在内，我不知道，欣喜若狂啊！但坦白的说，如此获胜所引起的兴奋只是短暂的，是不是？那些法国人他们现在还是欣喜若狂吗？朋友，耶稣的使命截然不同，他具有永恒的价值。基督徒代表得胜的君王耶稣基督，宣扬他的胜利，分享悔改与赦罪的道，感到喜乐是理所当然的，对不对？但其实耶稣在第二十节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，你注意到没有？第二十节，然而不要因为鬼附了你们就欢喜，却要因为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喜。有时候参与福音事工确实感到特别的喜乐，但咱们要小心把喜乐建立在我们的参与甚至我们所谓的成就。分享耶稣的权柄使人明白神的国临近了，感到悸动是可以理解的，但当我们照样被神使用，咱们千万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。也许你们正在想，那我们不是72个门徒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赶鬼可以治病等等？这个问题如果感兴趣，你们后来可以问一问。我自己认为可以，但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应许。这个经文不是说这是所有的基督徒一定会去参与的，但是呢，我觉得也许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权柄，但是不一定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这个原则是不变的，我们不应当把我们的喜乐建立在福音事工本身，而是建立在什么呢？按照第二十节，基督徒欢乐的主要来源不是参与福音事工，而是个人所领受的救恩。这是第二点，是不是？个人所领受的救恩，你们领受了吗？上周我们看见这事工很危险，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福音本身是引起分裂的信息，对不对？有一些人很喜欢听，有一些人特别讨厌，因此参与者事工有时候并不感觉很荣幸，对方常常以为我们胡说八道，你们基督徒干嘛相信这些传说呢？不科学等等等等，好像他们好像我们所讲的话没有任何什么权威。弟兄姐妹，不管结果怎样，让我们欢喜快乐，撒旦已经被彻底击败了，正因如此自己被得救了，不管对方的回应怎么样，我们被得救了，这是别人无法从你身上拿走的福分。明白这一点应当使我们刚强起来，
参与耶稣的使命，对不对？其实教会历史有许多奇妙的例子，其实目前受逼迫国家的教会也有。基督徒即便遭受很大的迫害，他们依然充满喜乐地分享神的平安，怎么可能？在受磨难的时候，怎么可以依然充满喜乐地传讲平安的福音呢？他们怎么没有被动摇呢？怎么愿意坚持谦卑地充满喜乐地分享赦罪的福音呢？原因很简单，他们珍惜个人所领受的救恩。不管身边的人的回应怎么样，他们知道没有什么能真正伤害他们。也许他们以后就没有这个朋友关系，甚至以后他们没有他们个人的自由，但是他们知道最糟糕的情况，对方会让他们面对死亡，但这也并不是坏事，甚至是个福分，因为他们知道名字，使节是怎么说的，他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，他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，这是不能改变的。那么当我们采取主动分享福音，很有可能我们会面对非信徒强烈的反对，不要紧，不要放弃，而要继续默想个人所领受的救恩。话虽这么说，感到灰心的主要原因未必跟对方的反应有关。我自己有时候不知不觉地丢弃了起初的爱心。你自己呢？你会不会有时候丢弃了自己初期的爱心？你刚信主的时候特别喜乐，过一段时间好像没有之前那么热心。咱们要小心，过分把注意力集中在福音施工本身，而要默想基督耶稣的美德，再次获得救恩的喜乐，再次明白现在是什么时代。我特别高兴我们今天唱了第二首歌，你心是否困倦而愁烦，然后 那首歌特当转眼仰望耶稣，定睛在他奇妙姿容，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，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，对不对？我们很甘心乐意投入他的施工，因为默想耶稣他的恩典，渐渐的默想撒旦被击败了，个人被救赎了，当然会使我们感到喜乐。但我告诉你，这几天在我心里最有触动的真理来自于21-22节，头两个原因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喜乐，但我个人这周从21-22节最有收获。路加记载另外一个能使我们感到充满喜乐的原因，你注意到没有？我们分组讨论之前，让我们稍微探索父神他自己的美意。父神他自己的美意，也许我们已经很多年跟至亲的家人分享福音，但一直不行，他们好像心里很刚硬，甚至不愿意听，不想知道。我告诉你，明白21-22节会使我们能够毅然感到喜乐。我们看一下21节，就在这时候耶稣因圣灵而欢乐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啊，我赞美你，因为你把这些事向智慧和聪明的人隐藏起来，却向婴孩显明。父啊，是的，这就是你的美意。耶稣因圣灵而欢乐，这句话特别宝贵。耶稣因圣灵而欢乐，这一段充满了三位一体宝贵的真理，帮助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三个位格之间的关系。但其实这不是路加的主要目的，在9-19章的大段落，路加好几次让我们思考人对神的依赖性。 能看得见的得到救赎的必像一个小孩承认自己的无助，像一个婴孩承认我们是无能为力的。
其实在 St. Helens 我们常常彼此提醒，福音事工不只是话语事工，也是祷告事工。我们不只是要宣讲宣扬神的平安，我们同时要祷告。
只能仰赖圣灵的工作，让瞎眼能看得见，让聋子听得到声音。我不知道你们第一次来到这里的基督徒朋友们为什么来，有一些人刚来到 St. Helens 是因为他们听说我们很看重话语事工，特别爱神的真理，没错。但我告诉你，我们特别珍惜圣灵的工作，没有圣灵的工作，我们的话语事工是白费的。圣灵的工作是让人们可以听到神的话，可以去明白，可以接受，可以回应。没有圣灵，我们就应该回家。那如果我们认可这一点，那我们一定是祷告的人，仰赖神。所以祷告是必不可少的，我们不能通过口才使人接到耶稣。主内的弟兄姐妹，没有例外，我们都是由于父神的美意，借着圣灵的工作认识耶稣，认识父神。不是因为生命课程给出清晰的答案，不是因为我们很聪明，通过自己的理智算出答案，明白福音。单单是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受了耶稣的启示，才认识了耶稣，才认识了父神。为什么你会发现福音家我们唱的大部分的诗歌都看重恩典，是因为这个原因。我们一点不配。但第二十一节所说的不限于如此宝贵的真理，你再读一下。第二十一节，耶稣充满喜乐是不是有两方面？不只是因为神把启示给一些人，也是因为神刻意把福音的真理向某一些其他的人隐藏起来。智慧聪明的人指的是谁？那些自以为是的自高自大的人。我们看看弃绝的人比就业很愁明繁复富强的城市，繁荣富强的城市更加的傲慢自大。这些人无法明白，因为神把属灵的真理向他们隐藏起来。不要紧，神并不是违背他们的意志强制他们的不信，不，他是任凭他们的弃绝，但神完全掌管。那么耶稣怎么因这些人感到欢乐呢？朋友们，耶稣的喜乐是因为他知道父神有自己的美意，像刻意的把真理向这种人隐藏起来，因为这样当神颠覆世界的常态，荣耀不是归给人，对不对？荣耀归给神。从世人的角度，这种人很了不起，他们把安全感建立在自己，自己的优秀，自己的表现，自己的成就，自己的功德。但归根到底，这些人他们无法明白属灵的真理。 当有些读者听耶稣这样说，他们会怎么样呢？当他们接触法利赛人和犹太人的领袖，即便这些人的反对很厉害，他们依然可以确信耶稣是基督，他们可以确信耶稣正在召集万族的人来跟随他。那当2018年的你我接触北大的宗教学教授，或者是 BBC 纪录片的记者，或者是最聪明的无神论者，咱们不必动摇。这些人未必是故意的宣传虚假的信息，他们只是无法明白 神把福音向他们隐藏起来，他们很聪明，但怎么他们可以无法明白这是神的美意？
那弟兄姐妹，耶稣因父神的美意而感到喜乐欢乐，我们自己呢？朋友们，这应当彻底的影响我们如何看待参与耶稣事工的成功。当然我们可以为心理刚硬知情的家人悲哀，但其实我们同时可以喜乐，我们可以珍惜父神他自己的美意，我们可以为了神的荣耀求助怜悯这些人，但咱们不必忧虑。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所爱的非信徒朋友离世之前最后的状态，不要忧虑，神有他自己的美意。新天地不会有任何自高自大的居民，没有人会说我在这里因为我认真的听爸爸妈妈的话，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，我成功了，我终于到达了新天地。不，到时候没有例外，神的子民都会发出同一个声音，我们在这儿单单是因为神的怜悯，因为耶稣的救赎，我们才得到了平安。传福音算不算基督徒的义务呢？参与福音事工，你是否感到欢乐呢？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确实应当把福音事工视为一种责任，但其实有更大的动机，也就是自己被得救了。第24节，我们活在现在是一个莫大的荣幸。怎么如果耶稣还没有再来，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怎么没有把握机会传扬这个福音呢？讲到开头的老大娘，他们确实充满喜乐，齐心协力鼎力相助。咱们基督徒呢，我们应该更不用说了。我们为什么特别高兴欢迎新来的朋友到我们呢？因为我们特别希望，要么如果你不是基督徒，我们很高兴跟你们分享这个好消息；如果你们是弟兄姐妹，我们特别希望你们会愿意跟我们一起齐心协力鼎力相助，参与耶稣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。也许你在这里是读一个硕士学位，读一个博士，在金融城工作挺好，但我告诉你，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有更重大的信息，有重大的工作要做，不是要放弃那个，而是把它当做一个平台，把福音传给身边的人。你知道吗？这使命就有永恒的价值。我们知道撒旦被彻底的击败了，我们知道个人所领受的救恩是别人无法拿走的。那么不管是刚来到伦敦的学生，办公室隔壁的同事，老家最刚硬的亲戚，我们知道父神他有自己的美意，甚至当他们拒绝，我们知道从某种程度耶稣为此感到喜乐。所以在今后，不管是明天还是将来，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北京还是在任何别的地方，当我们却没有感到喜乐，这段经文如何帮助我们反省呢？让我们在小组一起讨论。我先做个祷告好不好？父神，感谢你让我们转眼仰望耶稣，定睛在他奇妙的姿容，看到你的国确实临近了，看到魔鬼撒旦已经被彻底的击败了。感谢你，主啊，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，求你让世上的事显为虚空，让我们更加的愿意全心全意的投入你所交托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，让万族悔改得救。那么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和今后日子的默想，以上祷告奉主名求。